大家好，我是 DCDC 圣马诊所院长朱冠周。那我们之前拍了很多的影片，病人比较想要知道的问题，好，包括吃药的问题啦，或者说啊，我现在的吊法是属于什么形态的吊法，其实我们里面当然都为病人做了一些解答。那当然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因为我同事问我说，哦，他们有时候在收集这些网络上病人在询问的问题的时候，常常有时候病人会说，哎，我去哪个诊所，然后去咨询了之后，然后医生把我打枪，然后跟我说我不适合植发。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说，哦，医生觉得你不适合植发，我们大概是从哪些观点来决定，哦，你适不适合植发。那当然很多人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好像你把植发手术就好像给医院啊或诊所好像做生意一样，那今天生意送上门了，那你还有说把这个生意把它推掉的道理。医疗上面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讲医疗是一个良心事业嘛，就是说你今天来做手术，当然我们会从一些其他的方面，哦，客观的来判断，哦，你适不适合做手术。当然不是说每一个病人来我们都是一定要照单全收，那甚至病人说，啊，我想要怎样子我们就是怎样子做，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太没有自主性了。那医疗的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应该是还是要从这个医疗的本质去着手，然后哪些病它不适合手术，那不适合手术我们就不要硬着做，因为你其实硬着做吃亏的可能病人啊。那其实对诊所来讲，你让你做了手术没有达到病人的期望，或者说可能病人有时候他期望没那么高，但是医生的期望更高，然后看起来这个水准好像达不到你想要的那个水准，其实大家都会有一些 upset。 然后我如果说要手术，当然尽量不要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针对这个问题来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当然我们说哪些病人适合手术，哪些病人不适合手术，其实我很难说，哦，拿一个公式出来，你套到这个公式，那我们就会到说啊，你适合手术啊，你这个套到公式你不适合手术。其实这个当然没有到，哦，二分法那么绝对，哦，但是我其实借由我同事，哦，从网络上收集到的一些问题，哦，可能我在做这个部分的解答的时候，大家从我的解答里面其实慢慢可以把这个轮廓，把这个概念把它想好。那你如果说知道了这些轮廓，哦，那你以后可能你再去咨询，然后可能医师好跟你提出他的看法，他的见解，那或许你对他提出看法见解这个背后的意思，你会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不吃药就不适合植发吗？
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不吃药是不是就不能植发？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蛮 rough 的问题，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想看一下它植发的定义。但植发的话，你讲的简单来说，它就是把这个毛囊从 A 这个地方移到 B 的这个地方，并不是说植发手术它只针对雄性秃的部分。那我们先把这个植发把它范畴把它缩小一点，如果说是针对雄性秃的病人，然后你没有口服药，是不是就不适合植发？基本上这个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知道就是雄性秃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漫长而且渐进式的过程。那你假设什么都不去做的话，它实际上你的脱发的发量它就是越来越少，那脱发的粗细就是越来越细，而且它是逐渐是往越来越严重的状态下面走。那我们在手术的这个时间点，我可能就你目前的这个脱发的状况需要多少的数量，可是你现在掉发的这个状况，它是不是你到老这一辈子最严重的状况？它肯定不是。因为你如果说过了几年，我常常举例一个例子，就是说假设你每年你这个发际线后退的速度只有0.2公分，一年退2mm 其实是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你要想，如果说每年都是2mm，过了20年它就是4公分。那你如果说今天你把这个发际线的地方都种满了，可是你完全都没有去维护原本自己的头发，它过了几年之后这个发际线又在后退，你就会在你的种的这个种植区的后面又多了一段大概4公分这个空白的地方，实际上看起来是非常丑。所以一般我们有时候预防这样子的事情发生，除了说哦现在不够的我们需要弥补的以外，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把现有的看得到的然后尽量把它留住。所以一般如果说是针对雄性秃的病人，我们其实常常手术后都会搭配一些药物，哦，那药物的话当然不见得说一定是口服药，像有些病人他可能掉发的基因比较弱，哦，他其实这个后退的速度不会很快。其实我们刚刚讲说一年2mm 其实这个都还是算是快的，那有些人是掉10年只有2mm， 那他是不是需要用到药物来治疗的话，那可能就是 controversial， 他或许搞不好可以用一些外用的生发球就可以维持的还不错。那这个部分的话，当然医师在做手术之前的话我们都会去评估，那我们评估的话其实会有从很多的面向，哦，包括你家里的掉发基因啊，哦，就是可能你叔叔伯伯等等父亲他们掉发的状态，或者舅舅的部分，啊，其实这个影响也都是蛮大的，啊，另外一个的话从你原本头发目前的状况，然后你这些细的头发的比例啦，啊，这个头发萎缩分布的范围，哦，那其实还有一个哦，我可以举例来讲，好，像这个也还不错，我觉得这个是有人提出来的，哦，他怎么算出来呢？他就是说叫 BAI， 就是从你目前的那个雄性秃的分歧 乘以10再除以你现在的年纪，那我们假设好，你现在是30岁好了，那你现在是雄性突第三期，那就是你现在是第三期乘以10，但是你现在是30岁，算起来是除起来等于1，好 ，BAI 等于1，那这里要算出来等于1的话，就知道说哦，你的相对你的掉发基因是没有那么强。可是如果说你现在是20岁，那你现在是落发是第四期，好，那算起来就是第四期乘以10，好，4乘以10再除以20，那你的BAI 算出来就是2，那2的话其实在这里面的话，你这个掉发基因就是比较强，所以从你目前落发的状态，从你目前的年纪，好，那在从一个简单的算式，我们可以算得出来一个比值，那这个比值的话其实可以常常来预测这个病人他以后可能落发的状态，那我们其实有时候也会用这个部分来做一个参考，就是说啊，我可以预测一下你这个掉发基因强不强，那你需要的药物可能需要哪些种类，那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刚问的问题的那个答案，就是说植发手术是不是需要一定需要用药，基本上大部分是的，但是只有非常少数的病人他可能落发基因是很弱，他即使是没有用药他也后面也不会掉太多的话，他或许他可以很早就脱离在药物的在控制方面。好，当然另外一个话我们就广义来讲的话，就是说植发手术其实并不是只有针对雄性秃的病人，像有些女生好，她可能是只是觉得说额头比较高或额头比较宽，她其实是并没有说是什么渐进式落发的问题，她希望的是借由植发手术来调整她的额头的长啊宽的比例，然后让她视觉上达到一个比较和谐，那这种我们叫做美型植发手术。好，那其实包括有些男生的鬓角啦，或者说有些人是那种修饰性的这种种胡子啦，可能络腮胡，他觉得这个络腮胡种上去的话可能脸看起来会比较有型比较小，或者说他也是一样是拉长这个脸的比例，或说缩减这个两颊的这个宽度的话，其实这些我们都是叫美型手术的范畴。那这些位置的话，其实你要想它就是这些毛它是用来雕塑这些外观的这些形态，它其实并不是像解决雄性秃然后日益落发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一类的病人他并不是说手术是一定需要搭配口服药。我们之前有个案例，有病人是八仙尘爆，尘爆之后头皮烫伤，然后烫了一块，然后那一块烫伤掉了之后它不长头发，可是他手术种上去之后他也不需要去药物的去维持，因为它这一块是外伤引起，那你可以想它只要之后没有再持续的外伤，没有再产生像这样子的疤痕落发，它实际上也没有说是有渐进式在继续落发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要分两个层面来讲。总结就是说，如果说你是雄性秃的话，大部分的状况是都需要药物去维持，但是药物的话我们会选择适合你的药物来维持。那如果说是有一些美型手术，植胡子、鬓角、植眉，或者说女生的发际线，这个调整额头的宽度、高度，或者说一些烫伤的疤痕的话，这一类的植发手术它是不需要药物去维持的。
为什么医师说我的头皮不适合植发？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广泛的，但我会从几个方面来解析这个问题，就是说第一，你的头皮不适合植发，但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医师他觉得他的能力没办法帮你做到你想要的那个程度，他就跟你讲没办法植发。那没办法植发的话，当然有时候受限于医师的能力，或者说他这个团队的能力做不到，那基本上医疗就是这样子，做不到的话当然就是不要硬做。好，当然我相信这个题目的答案绝对不会是只有这么简单，做不到就不要硬做，但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好，那我觉得不适合植发的情况有很多了。好，第一个就是头皮的状况。好，当然有时候我在看别人在讲手术影片，他们其实大家都有提到一个说啊，你头皮很硬啊，你头皮的血液循环不好啦，你头皮在手术在种植的时候，因为头皮很硬，然后对毛囊的抓住力很差，它种的很容易弹掉，所以医生的话怎么种它都种不完，那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啦。当然这个还是跟医师的手术的经验啊，团队的经验其实是很有关系的。好，我这样子讲好了，在我非常非常早期的时候，那时候刚开始手术的时候，那时候我自己的感觉是你很容易种的头皮我在种都觉得都是困难的，那可能像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做了好几千台，我不知道有没有到上万台的手术，但是做到这么多手术之后的话，应该是说别人觉得很困难的手术我们在种我们也还都是游刃有余。你今天头皮种了几次之后，你觉得你的头皮很硬啊，旁边的医生都觉得非常难种，不过实际上在种的时候其实都有一些特殊的方法，它会让你难种的头皮也会变好种。好，只是说如何让它难种的头皮变好种，我觉得它是一个 secret， 它是我们的商业秘密，但是我只能这样讲，就是有时候医师没有到这样子的 level， 他其实很难去理解这样的问题，他在他的视野里会觉得啊，这个就是难种啊，这就是好种，可是实际上因为 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话，它其实是从你目前的能力来做出发点。好，那这个部分当然说，有些人说你头皮难种，有时候他们的出发点的话，你头皮硬啊，它很难种啊，你这个铺头的时间太久了，因为太阳晒太多，晒到头皮里面都那个弹性纤维，那个胶原蛋白都没有了，所以头皮变得很硬，然后硬邦邦像石头一样，所以这个种植的时候它肯定是难种。我知道这个是难种，但是它不会到没办法种啊，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好，那第二个话，当然我们讲说你这个头皮不适合植发，我觉得有时候讲的可能不是头皮不适合植发，而是说你这个落发问题它不适合植发手术。但我们大家有时候都会太狭隘，就觉得说啊，你这个落发啊，你就是雄性秃。像我常常有时候我们在门诊里面常常都会遇到病人，然后一坐下来，他其实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的掉发，只是觉得说好像落发好像就是植发来手术。实际上落发的问题有很多哦，各式各样千奇百怪的都有，只是说雄性秃的话它是占里面的最大多数，所以很多病人来其实大部分有时候你闭着眼睛随便说你是雄性秃，可能猜中的几率大概有80%，但实际上还有1-20%，那可能有些人是休止期落发，那种什么减重啦，或者说发高烧那种几个月之后短期大量掉。实际上我们在看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有时候第一个就是他如果说不是需要用手术的方式，他就会恢复的，这个部分肯定不会是用植发手术来解决。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哎，你这个头皮不适合植发，其实不，他不是说头皮不适合植发，是说你这个病本身它就是不适合植发。所以我觉得这个第一个要厘清了啊。另外一个话就是，有些疾病的引起的落发问题，它可能不是我们讲说休止期落发，不是说什么自己会恢复，但是它有可能是透过一些皮肤的发炎反应，或者说一些自体免疫反应，所以导致的这种落发问题。你如果说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体内的自体免疫反应产生的这个落发问题，好讲就是说，因为自体免疫反应产生的这个落发的问题，然后你即使种上去新的毛囊，它这个毛囊它还是会受到自体的一些白血球的细胞去攻击破坏，然后慢慢又掉。那种上去的，其实你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免疫反应持续的进行的话，它种上去也是白种。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其实有很多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疤痕性的落发，尤其是一些白血球性疤痕性的落发，其实这个部分都需要厘清啊。有时候需要是皮肤科专科医师，甚至有时候是需要送到医学中心去做切片检查，才有办法知道它是什么样子的问题。那这个部分的话，并不是说你来，那你想要植发，那我们就一定会去手术，因为有些问题它不是用植发手术能够解决，甚至即使是种了以后，你没有办法解决其他问题，你种了它过一阵子它也一样是掉，它根本就没办法达到你期望的程度。那这个部分的话，它其实是比较外在的部分。那第三个话就是，有些病人他自己觉得落发问题，他是心理觉得落发的问题，他跟我们简单来讲就是他是有心病，我觉得没法讲，就是可能心里有病，但是你有可能旁边的人在看都觉得，哎，视觉上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看起来就跟正常差不多，但是病人他就是潜意识里面，或者说他自己在照镜子，他对自己的印象就觉得说好像哪里有缺一点，然后他觉得这个部分是不是再多增加了以后他就会达得到又有什么样子的改变。那这个部分的话，他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这种像心理的问题的话，是需要寻求的是心理科的医生的来解决。像这样子的病人的话，他并不是说你手术种了多少的数量之后他就会解决他的问题。好，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的离啦这么多，其实就是你要正本清源，要确定他是什么问题。那我自己觉得头皮硬、血液循环比较差，这个可能倒是像是稍微次要的。那如果说你是一些是自己会好的病，或者说有些是免疫攻击的这种问题，其实这些都不是透过植发手术来解决。那另外的话，如果说你是心病，它也不是透过外在的医疗，就是植发手术能够解决，因为这些手术解决的它可能不见得能够达得到你想象中的那样子的状况。那你需要的话，反而是可能是求助于心理医师，然后做一个諮商，或者说一些药物，它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
秃发到什么程度就不适合植发手术？
我们讲说秃到什么程度就不适合手术，我觉得这个大部分很难说是一刀两切，然后就是一切啊，就是说啊，你到这个程度，好像你这个跨过了这一小步你就不能手术啊，你在这一小步之前一点，哎，你还可以手术。其实这个没有到那么绝对。那这样子来讲，好，就是说植发手术，第一个就是你这个需要种植的地方它缺的数量有多少。 好，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你的后枕部健康的头发它能够提供的数量有多少。那就我自己当成医生的观点来看，我只会看缺的数量跟你提供的数量这里面是不是能够就是满足这个缺的这个量。那如果说你后面能够提供的量然后能够满足前面所缺的数量的话，基本上手术都是可以做的。好，那如果说你后面能够提供的数量其实是只有略少于前面需要的量，好，你今天可能前面需要8000根，那好了，你后面怎么算起来可能都是只能到6000根、5000根。那有时候我们就换一个想法，就想啊，那你可能这个后面提供的量是没办法把你前额啊，把你这个头顶想要缺的数量都全部把它种满。可是我们可以借由一些好像是变魔术的方式，我知道这个5000-6000根，我可能把它移植种植在哪个地方，它可以让你产生比较大的效果，可能比较大的改变。那其实这样子也还可行。好，那当然有些病人是可能雄性秃落发已经到第6甚至到第7期。你知道到第七期的意思是什么？第七期就是说他连后面健康的头发就连侧边他都已经掉到就是接近耳朵的位置，然后后面的话其实也可能只有剩下比较靠脖子上面就是小小的一区。那基本上你如果说你是掉到这么严重的话，你后枕部能够提供的数量它实际上数量远远低于前面所需的量。通常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可能就不会想要用植发手术来解决你的外观上落发的问题。那目前的话，除了说植发手术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替代的方式，好像戴假发。哦，当然我们绝对不会说像人家讲啊，假发啊太假啊怎样子。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是改善外观的方式之一。那现在的话，还有一些是纹绣的，然后在头皮上就是类似像刺青 tattoo 一样，然后模拟那个头发的样子，刺上一些点点的，好像让它整个头看起来就好像是剃一个那种小平头寸头的那个状态，然后头皮上它有一些黑，然后头皮它有一点肤色上面的差别，远远看起来就好像是有一点点非常短的头发的状态。其实这个也都是可行。所以一般我们在手术的时候，我们评估的是说你后枕部能够提供多少的数量，那这个头顶那个秃发的地方它需要多少的数量，那我们只是去从这个量来寻求一个平衡，那看后面能不能够 overcome 前面需要的量。假设能够满足的话，那基本上手术就可以做。那我刚刚讲到一个雄性秃第7期，其实我之前曾经在看过一个外国的医师，他也很特别。这个部分其实在他提出来这个想法之前是有点颠覆我自己的想法。就是雄性秃第7期，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后脑勺其实剩下的头发的发量其实很少，所以它能够提供的数量没有那么多。然后他就把这个后枕部大概能够提供的这个数量，但他把这个数量他把它全部把它种植在这个前面的发际线，就是种在这个发际线，但是是两侧的颞角，就是把它的从正面看的这个边边的这个部分的形态种起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病人的话，他其实就只想要把这样子的毛，就是自己原生的这毛种在这个发际线边边的地方，因为他觉得这个地方是视觉上看得到的地方，他想要用真实的毛发下去种。但是除了最前面的这可能1-2公分的地方是用种的以外，从这个2公分以后的部分，他只想要用戴假发的方式。大家有时候如果说你又很仔细看过那个戴假发那个头发梳起来这个发根，它实际上跟真实的是稍微有一点点差距，所以他想要在最前端，就是我们可能很比较近距离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最前端的位置，想要用真实的自己的头发来种，然后后面的部分就是整个都是用假发去覆盖。啊，我觉得这个想法其实也不错，其实就是说你虽然你后面的数量它其实没办法 cover 到前面那么大的范围，那我至少我让别人可能可以看得到这个发根啊，可能会察觉到一些怕会不自然的部分，我就用真实的头发下去种，那头顶整个大的面积就是用假发都 hairpiece 的这个部分就是戴上去，那它就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它也会达到一个可能比单纯的假发更接近拟真的这个程度。刚刚这个问题就是说到什么程度就不适合植发，我的解答大概是这样子。
目前23岁想植发，却被医师以太年轻为由拒绝，年轻真的不建议植发吗？
多少年纪才可以植发的话，实际上这个是没有定论的。当然一般大家的共识都是说越年轻的话越不适合植发。为什么？它其实讲过来就是说，你很年轻的时候你的落发的范围可能也很小，但是最重点是医生其实没办法很好的评估就是你日后可能会掉到的那个状态，所以在这状态下就直接贸然做了手术。他很担心的就是你可能这个地方手术了，可是你有可能是掉发基因很强。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的苏贞昌前院长，他如果说是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在这个发际线的地方做了这个发际线或 M 型的手术，那你把他想一想看，他如果说现在头发掉到像这个状态， 他整个头顶可能就只有这个发际线的这个地方有头发，然后背面转过来就只有靠脖子上面这一区有头发，他就是变成是整个头就只有最外面的那一圈是有头发，这样子看起来是不是很怪？那你如果说在这个状态下做了手术，但你日后真的是掉到这个程度的时候，他真的是有一点点欲哭无泪。所以之前的话，韩国有一个漫画，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中了这个 M 型的发际线的手术，然后到老的时候，人家会觉得说看起来像一个小龙，然后觉得说这个眉毛怎么跑到那么高？但实际上他你看起来是眉毛，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是当初中的这个 M 型的地方，只是说后面都秃掉了，所以这个整个额头的上面这边就两道那个之前中的痕迹啊，所以你想要这种状况的话，就会觉得说，在这状态下，其实真的是很年轻的时候，不要贸然手术，其实是比较保险的。那至于说是多少岁不适合手术，其实我有参加过各式各样的国际会议，当然其实每个医生他们都有他们的观点，然后有些人说我22岁的不做哦，那有些人说啊我23岁不做，那有些可能更保守一点，我29岁的不做，29岁以下的不做。但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那么一刀切去划分，你知道你29岁，那我今天是29岁又2个月，我就可以做了吗？好了，28岁又10个月的，他不能做，那他们会觉得说，我跟他我只差2个月，那他可以手术，我不能手术，所以这个东西它其实不是说那么 clear cut， 就是一刀切的，就在年纪之前就不行，然后年纪之后就可以。但一般我们会从几个方面，然后第一个我们会看一下他目前掉发的状况，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会先决定一下他的这个掉发的基因，好，所以我们刚刚有讲过，就是说我们会参考他目前的年纪，然后他掉发的那个雄性秃的分期在第几期，然后他其实有一个指标，那我比较稍微算一下，这可以知道说哦，它这个弱发的因子，就是雄性秃的因子强不强？它如果说是很强的话，可能目前对它来讲，保守的治疗，甚至有一些药物的治疗，能够让它头顶的部分能够 maintain， 尽量把它 maintain 住，不要说是贸然急着做手术，其实是比较保险的。那另外的话，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看一下病人他这个控制他弱发的状态，像有些病人的话，他虽然知道家里的掉发基因很强，那你也跟他苦口婆心说你需要做哪些事情去维持他的弱发。你知道有些人就是手术做完以后，他就觉得就这样子就好了。你当初跟他讲的手术后他需要去做维持的什么东西，他其实都忘得一干二净。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又因为后面的地方又在掉，再过来。然后有些人的个性其实就这样子。所以一般如果说我们可以在这时候先推迟手术，然后先用去药物去维持他目前的发量，那重点是看一下他维持的状况，然后以及追踪一下他服药的状况。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对于医师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标，我会知道说这个病人对于他原生头发的维持状况是怎样子，然后他的对于一些服药的动力啦、毅力什么那些，那这个部分其实常常对我们在判断这个病人适不适合在这个年纪做手术，都是会有一些帮助的。
预算不足可以先植一些数量吗？会不会影响到之后的二次手术？
这个问题就是说，预算不足植一些数量，或者说有些病人他会觉得说是植稍微密度低一点，其实我不会觉得说这样子是不能做了，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每个人的考量而已。当然一般如果说是想说每次花一点点的费用，然后植一点，然后花一点费用植一点，我自己是比较不会建议这样子做，因为你每次植一点，第一个其实植一点点改变也不会到太多，那一般有时候植的话其实大部分都还是希望就是说别人看得出来你这个手术后的改变，那如果说植一点点它的数量不多，但是它改变也几乎看不到的话，我觉得做这样的手术没有必要。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后脑勺，当然你在取发的话，因为经二次手术，其实每一个手术它对皮肤都是有一点伤害。那皮肤你说这个做 FUE 的手术，然后钻洞之后，然后这个伤口这些小洞它实在是慢慢愈合。那愈合的话，其实头皮它就是会有一个反应，那就是会有纤维化，所以头皮会慢慢会变得比较硬。那你做第二次手术，如果说是一样在取同样的位置，就会发现第二次在取的时候难度变高了。那当然一般种植的地方其实也是，如果说你第一次种是在这一块，那第二次种是在后面这个跟第一次种是不同的区域，那就算了，因为其实每个区域对医生来讲都是一个全新的区块。但是如果说你每次都种都是种在一样的区域，就是可能这一次你是觉得头顶不够密，然后你在大的面积里面稍微种一点点，让它把它加密，然后过了 两年三年之后，哎，又一样的区域，然后原生头发可能维持不住，然后又再做第二次手术，它其实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同样种在是类似的位置的话，其实这个地方的头皮它其实是会越种越硬，甚至血液循环也会慢慢会变得比较差。硬的话，它可能对很多医生来讲会觉得手术在种的时候难度会陡增。好，那另外的话，它的血液循环比较差，甚至有时候病人会觉得说二次、三次手术，它就像疤痕一样，它的血液循环变得比较差，它的存活率有可能会变得比较差，所以。我自己是比较不会想要鼓励说啊，你先种一点点的数量啊，看看怎样子，然后过了以后哎，存了一笔钱啊，再种一点点的数量，因为我觉得人生不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一直执着在一点一点的手术。如果说你要这样子做的话，你还不如花一些精神想办法看如何去维持现有的发量，或者说透过一些不是手术的方式来达到他现在目前不管是发量或头发粗细的这个提升，然后能够救的把它救回来，那就是让这个头皮处于一个休息的状态。那如果说好，今天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你头发该稳定的也都稳定，然后你有可能也是那个事业有成，累积的一个费用，再把之前还没有手术的部分，然后你想要做发际线，想要让它到什么样子，或者说你觉得头顶，然后你觉得你心理上有一个期望，什么样子的密度，视觉上看起来会比较好，到时候再来做这样子的手术就好了。
蟹足肿体质被医师退货，请问还有其他办法吗？
这个问题的解答是这样，就是说，你知道蟹足肿体质它其实还是都有一点点差别啦。像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有些病人是连前胸之前年轻的时候长痘痘也很多蟹足肿的那种小颗的疤痕在前胸，然后有些人的话手背一举起来，你看到关节，然后就很多大大小小的小的蟹足肿，那甚至在脸的关节这个地方也有蟹足肿疤痕。像蟹足肿的话，有些人的话他是这个蟹足肿的基因比较强，所以他只要有一点点受伤，他就会有蟹足肿。那这一类的病人，他肯定是比较不适合手术。那大部分的人的蟹足肿，很多人都是小时候打疫苗，他其实就是在手背这个地方有一个蟹足肿的疤痕，然后身上其他地方其实有些小的受伤，其实都不太会有一些蟹足肿疤痕。我们现在的策略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蟹足肿的基因是很强，甚至你如果说像什么前胸、后背，只要长痘痘，或者是只要这个手肘关节，你只要一点点受伤都有蟹足肿的话，你要手术的话，第一个我当然会强烈建议你不要手术，可能比较保险。但如果说你一定要手术的话，我们会建议你做一些我们叫做 test graft， 就是说你可以做 FUE 的方式，先取一点点的数量，然后把它种植在某个小的区块，那甚至我们在这个区块是可以做记号，我们先看一下种完，然后看一下这个头发长的状况。那最主要是看我们看一下这个后脑勺区发这些钻孔的区域，然后日后有没有再从这钻孔的区域产生蟹足肿出来。如果说这个 test graft 之后发现都 OK 没有事的话，或许你第二次的话再做可能相对量比较大的手术来 cover， 我觉得会比较保险一点。好，那如果说你今天钻了两个十个的 gram， 然后种到前额去，然后你就从后面的那两五个 gram 就在那些钻的那小洞之后就跑出蟹足肿的话，那至少我们在这个灾害还小的话还有办法去处理。那最怕就是我今天我完全不知道是你那个蟹足肿的体质这么强，然后一次就钻个2000个洞，就你后来从你每一个洞都产生了蟹足肿，哇，这个真的一发不可收拾。所以通常有时候如果说我们对一些蟹足肿这个基因比较强的话，我们有时候会做 test graft， 觉得这样子是比较好。那当然手术的方式有分成 FUT 跟 FUE， 那 FUT 大概就是后脑勺切一块。那如果说是有蟹足肿的体质，通常我们做手术都比较不会尝试去做 FUT 的手术。我记得我在非常非常早期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这个手术，就 FUT， 然后日后的话病人其实从这个 FUT 的疤痕，当然 FUT 的疤痕其实不宽，大概可能就是两 mm 到三 mm， 然后过了几年之后那个地方慢慢有点鼓起来，然后就是变成一个细细的一条的蟹足肿。然后后来再仔细问一下才发现，病人他就是我刚刚讲的那种是那个蟹足肿基因很强，他身上只要有受伤有长痘痘的地方他都会蟹足肿。所以我自从大概遇过这样的病人之后，我们有时候在手术之前都会很特别的去询问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当然我刚刚讲的那种可能就两三 mm 的这种稍微有点鼓起来疤痕之后，我们局部打一点点类固醇，然后又做冷冻治疗，他那个蟹足肿的疤痕也慢慢就变得比较平比较消。可是实际上我后来在回想像这样子的事情的话，可能这个病人他不适合的是做 FUT 的手术，但是可能他或许可以尝试做 FUE。 但如果说是在当时候我们假设是很审慎的来 评估这件事情的话，或许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先用 FUE 的方式，然后装个5株啊10株的这个毛，然后种植到它种植区域，然后看一下这个后面取法过的地方，哦，有没有产生蟹足种，然后先种植的地方有没有产生蟹足种。那如果说这个部分啊，相安没事都 OK 的话，下次再做稍微比较大量的手术，而且以手术的话，可能还是以 FUE 手术为主，不要做 FUT， 我觉得会比较保险一点。
拔毛癖可以植发吗？
这蛮有趣的，因为最近有一个就是国际植发医学会的这个线上的会议，其实有在讨论这样子的事情。那大家里面与会的医师的共识，其实大家都是不建议。那这个东西，其实我这例子也真太多了，因为我其实我再讲一下我之前曾经遇过的一个例子。那是一个植眉的病人，其实病人来就是眉毛就很稀疏，病人他其实可能不会跟你讲说我就是拔毛癖，因为其实常拔毛癖的病人他们有时候也不会特别这样讲，就是说我就是眉毛稀疏，我要来做植眉手术。然后我记得手术种完，然后种起来他很 OK 哦，然后过一个礼拜回诊的时候毛都掉光了，你看这真的是很夸张。其实那个是还蛮早期的时候做的手术，然后我想说就是种的不好吗？怎么睡觉，然后种完这样睡觉就掉了，然后被人掉光，他可能好像没有很生气，但他据我们当时做的医生，我就说种的都掉，他肯定他不会长，所以一个礼拜之后我就说啊，那我再帮你再做一次，因为我觉得你既然要做，我不可能说这样放着让你回去，所以我过了一个礼拜，我又做了第二次的手术，就是一样的位置又再重新种，然后这一次的话，你知道怎样吗？我这一次手术种完的话。因为我们通常有时候植眉是不见得会很强力的包扎，但是这次种完之后，我中间用那种不粘连的纱布，然后外面还用那个软管针的那种 OP side， 然后就是那种薄膜把它整个贴住，就是让你整个包住，让它完全没有掉的空间。就过了一个礼拜之后，毛又掉光了，这真的很好。他骗人就说。我睡觉的时候，我就会一直去抓，然后就慢慢手就伸到那个 OP side 里面，然后就把它毛一根根把它拔掉了。然后说你的这个是有病，这个不是用植发手术来解决。他抱歉，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评估到这个部分，甚至我那时候我其实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个部分。所以一般我们讲说拔毛癖适不适合植发，所以这个部分它其实是有一点点心理的疾病。那有些人他可能在紧张压力大，或者说你知道这个拔毛癖的病人，他们有时候都是那种毛拔下来的那一刹那，他那种一点点的那种刺痛，他会有点快感，所以他们要的是那种拔起来那瞬间那个快感啊。要怎么去诊断？其实最简单的方式，你把这个它可能你怀疑是拔毛癖，拔掉这毛你就把它整个把它剃短，你知道你头发剃到很短的时候。毛是拔不起来的，因为这种拔毛癖的病人，他们其实常常要拔这个毛之前，都会用手指先稍微卷起来，之后呢再把它拔起来啊。他们享受就是那个拔起来那一瞬间的那个快感。那你把这边剃短的时候，他就没办法拔。所以如果说你这个剃短了，那这边毛它就很顺利的就长出来，可能再加上一些那个数位放大镜下的一些拍照的这个数位观察的结果，其实我们就有时候就可以很好的诊断。那如果说是拔毛癖的话，它需要的并不是植发手术来解决，而且。一般拔毛癖，像我在看哦，我在听这个线上的这个课程的话，他们特别强调就是说，你不要以为哦，这个病人啊，他拔毛癖，他可能吃的哦有一些哦特殊的药，或者说有一些哦氨基酸的补充品之后得到了缓解，哎，缓解了是不是哦就可以手术？实际上并不是，因为它这个很容易复发，所以你今天手术种上去是希望是它是永久性，它种了它就要一直在。可是你其实它只要这个压力大哈，它这个状态又在复发的时候，那些种的还是一样会拔掉。所以就像我刚刚讲的时候，今天拔眉毛病人，他其实并不是可能这好像今天把他的手脚绑起来，然后让他都手都不能动，然后两个月都没有拔，啊没有拔，一根毛好像顺利在长。实际上你总有把手放掉的一天，那你手放掉一天，他可能开始在拔，所以。这个拔毛癖它植发并不是在解决这个拔毛癖的问题，好的，这个是大家的共识。
疤痕性落发可以植发吗？
好，那我们讲说疤痕性的落发，其实疤痕性的落发的范畴有分两种，就是说我们一般好落发的问题，它有分非疤痕性落发以及疤痕性落发。那非疤痕性落发就是说你透过一些治疗它能够恢复的，它可能这个部分它是不见得一定需要植发手术。那疤痕性的落发的话，它指的是说这个毛囊它本身受到了破坏，所以这个毛它是没办法再生。但是我们在讲这个疤痕性的落发的话，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方面，一个是叫原发性的疤痕性的落发。那原发性的疤痕性的落发就是说你这个疤痕的落发，你这个毛囊被破坏掉，它是因为可能是一些 皮肤的自体免疫的疾病，或者说皮肤的一些发炎反应，那这些发炎反应破坏了这个毛囊的这干细胞，那这些毛囊的干细胞它永久的破坏掉之后，这个毛它就没办法再生。好，这个是属于我们叫原发性的疤痕性的落发。那这种原发性的疤痕性落发，它其实常常产生的原因是不明，就是说我们知道它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可是你要想怎么别人就不会有这种自体免疫的病，但是你会有，所以它为如何诱发了这种自体免疫的，那这种自体免疫为什么去攻击这毛囊，实际上病因它还不清楚，我们只知道说可能藉由切片检查我们可以诊断出来你这个是属于原发性的疤痕性落发。那这个疤痕性落发当然你可以用一些方式来治疗，你可以用一些免疫的抑制剂啦，用一些类固醇啊外用的口服的来让这个局部的这个发炎反应减缓，那发炎反应减缓当然这个你的原本落发的它就不会再扩大，但是当然你之前已经掉的头发是不会再长出来。那当然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长不出来是不是就可以植发手术来解决，那当然这部分的话这个是有一点点争议的，因为当然你如果说你长不出来的地方你会觉得是不是就是从其他地方再搬一些毛把它种上去它就好了，可是这个部分的话常常这个病人他的这种疤痕性的落发，因为他其实常常是不明原因，所以他什么时候又会这个疤痕性的落发，就是这个自体免疫的部分又会在活化，然后又开始攻击，其实你是不一定，只是说国外当然偶尔都还是会有一些文献，就是说他们可能最后有一个公式，就是说你这个疤痕性的落发你假设想要接受植发手术的话，我们会希望你的前提是你这个疤痕性的落发是两年没有复发没有扩大的状态下你才要考虑接受植发手术，可是重点就是它其实两年不复发并不代表说这一辈子就不会再复发，只是两年不复发或许这辈子不复发的几率是小一点，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定义就是你原发性的那种疤痕性落发你要接受植发手术，我们希望是在两年没有复发的状态下才来考虑。而且这一类的病人的话我们刚刚有提到一个叫 test ground， 就是说他们其实常常在做植发手术也都是会一开始先用少量的去种在一些位置，然后看一下他这个头发生长的状况，如果说长起来是没有问题的话第二次才做整个完整的去修补种植，他们会觉得这样子是比较保险，那这个当然也是合理的。那另外一种疤痕性的落发它就是跟一般人想的是比较一样，就是你疤痕啊你受伤就会疤痕，好，所以你烫伤那也是疤痕，那你有什么长一个点啊脓泡然后这边发炎溃烂那伤口好了以后它也是疤痕，当然这种疤痕性的落发就是说你只要没有受伤你只要没有再长点啊其实这个地方就不会再落发，所以通常这一类的落发的话你如果说等到这些伤口都好了过了五个六个月它这个整个皮肤的状况都稳定了，当然你要做植发手术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题目的解决说疤痕性的落发是不是可以植发，我们一个是从两方面来看，第一个是你是原发性的疤痕性的落发，你是一些自体免疫皮肤发炎反应引起的疤痕性的落发，那你可能你要在自体免疫的这个皮肤的问题要得到很好的控制，而且在两年它是很稳定没有在复发的状态下你可以考虑接受植发手术。那如果说你的疤痕性落发是因为外伤烫伤等等受伤引起的话，等到伤口好了稳定它做植发手术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外观与雄性秃类似但不是雄性秃的落发问题，
我觉得这个题目还蛮有趣的啦，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讲雄性秃的时候其实很多医生都是做眼判断，因为雄性秃的话它的英文名称叫 pattern hair loss， 就是说它是一种形态性的落发，那有时候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形态啊，你不管是 M 型秃啦或者说你是掉地中海那这个形态只要是对的然后再问一问你家里啊，对对对对对，我叔叔伯伯爸爸都是这样子舅舅可能也是这样子，那从家族的掉发史然后再看一下你这个外观的形态，有时候我们就会就说你就是雄性秃啊，你就开始吃药啊，你就开始手术等等等等这样子治疗，可实际上其实有一些皮肤的问题有一些落发的问题它是外观上很像雄性秃可是它不是雄性秃。好，那我这边举一般可能一些 paper 上面比较常见，第一个叫alopecia areata incognita， 就是说它是属于圆秃的一种，但一般的圆秃它其实就是后脑勺就掉一块前臂状的那种大小，那这种其实很显然它就是那种传统的圆秃，但这个话也不会有人把这种圆秃把它误认成是雄性秃，但是有些的圆秃它就是急速的进展，然后它掉的形态也是看起来就是外观上跟雄性秃很像，所以这里面它有一个很重点的地方，就是这样子的圆秃虽然你可能有时候外观上你看起来好像跟雄性秃长得很像，可是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一些病人他从 正常到这个状态其实都是很急速的进展，那雄性秃是不可能很急速的进展，所以这些病人有时候他会跟你的 campaign 就是他在几个月之内就是从一头猫咪的头发掉起来就掉到跟雄性秃一样，所以如果说有时候病人他有这样子的 campaign 的话，我们可能就要去怀疑是这些问题。那当然这些问题的话，就是你不是说用一些只是肉眼这样看，你需要是一些头皮镜的检查，因为你如果说是我们讲说圆秃的话，它其实会有一些那种特殊的那个毛囊的那个形态，可能像惊叹号的形状啦，或者说皮肤这个毛囊开口的地方有一些特殊的这些形态，那我们用这些头皮镜去检查，然后仔细去找有没有这些形态，我们然后再加上它跟你 complain 的这个掉发时，然后它是急速进展，我们或许可以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鉴别诊断。那当然最保险的话，就是我如果说怀疑是我们刚刚讲的 alopecia areata incognita 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请病人到医学中心去做切片检查，然后做一个更详细的诊断。那如果说是确认是这样子的问题的话，老讲你也不需要吃什么柔沸饲料通那个，因为那个跟这个病是完全是没有相关的，反正你需要的是一些从免疫方面的治疗。像在去年啊前年那个 COVID 那个是很盛行的，是其实有很多病人不管是打疫苗或者说得了 COVID 之后，他就有可能是像这种让他的圆秃很快的进展。那实际上就是我们在遇到这样子的病人的话，并不是说每个人坐下来你看起来就是 M 型，然后就头顶就稀疏，就是诊断它是雄性秃，因为诊断错了后面你给的建议那些都是错的，那根本这样子做根本就是没办法解决它的问题。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外观跟雄性秃很类似，但是它本来就是不是雄性秃。那另外一个也常见，它叫 fibrosing alopecia with pattern distribution， 就是FAPT， 它实际上是一种疤痕性的落发，它可能是前额，就是那种疤痕性的落发，但它前额它变稀疏变高，可是它本质它并不是说是体内的 DHT 然后去攻击毛囊，然后让毛慢慢萎缩，它是我们刚刚前面提过，它是属于疤痕性的落发，就是体内的其实是白血球去攻击这个毛囊，所以这个毛囊它掉了。那你像这一类的病人，他有时候外观上，你看起来就是一个清朝人，额头也很高了，然后看起来就是一个我们一个C型的雄性秃，可是实际上它就不是雄性秃，所以它需要的也是透过免疫的方式来治疗。好，那这种落发的话其实都会有一些很特殊的在头皮镜下的一些特殊的形态，那我这边我大概可以给大家秀一下这些特殊的形态。像这个在头皮镜下，我们有时候就是在这个掉发范围里面，我们就去找这个毛，毛周围它有这个白白的一小圈，这个旁边的这一圈小的结痂，很像细细的结痂，这个就是我们叫做 perifollicular scale， 这个是要去找，因为这个部分是那种疤痕性落发很常见的这个形态。那有的病人会觉得说你在整个头，然后你要去找这些东西，可是重点就是真的是要细细的一点一点去找，因为你放大来看它这个毛的旁边它有一个细细的一个结痂，我们如果说医生在检查发现有这个问题，然后可能再稍微再根据一下它发病的这个时间性啊，它掉发的状态，我们或许如果说是怀疑这样子的问题的话，他需要的是先切片检查，然后确认是不是属于雄性秃，或者说我们怀疑的疤痕性的落发，然后如果说把疾病都诊断对了，再针对疾病的方式去治疗，它才是需要的，而不是说你看起来像雄性秃，那你就是吃劳配你就吃饲料通你就是要接受植发手术。如果说像这样子的病人，他其实做了植发手术，因为他是疤痕性的落发，你种上去的毛，体内的白血球还是实际上去攻击他，过了一阵子之后它还是稀疏，因为它种上去它其实长得都不会到很好，甚至它的存活率都会变得很差，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那当然我刚才讲说外观跟雄性秃很类似，但是不是雄性秃，其实我举例的这两个其实算常见，可是这两个病它其实在平常我们在看头皮问题都是算少见，但我觉得它后面代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头皮镜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然后甚至我们有时候也要倾听一下病人他跟你讲的这个病史，他这个进展的速度，因为其实这些的进展速度跟我们传统的雄性秃这个进展速度都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我觉得医师反正就是说你在看病就是望闻问切嘛，就是说你有该检查的该听的这些东西都去做详细好的评估，不要 miss 掉任何一个可能的蛛丝马迹的线索。像这个的话就是圆秃嘛，就是说你看起来很像雄性秃，但你如果说你这种数位放大镜下看很多那种小的惊叹号的，或者说这边有一些黄色的区块的话，你可能心里就要开始怀疑这个病人他可能不是雄性秃而是圆秃，而且有时候常常 这个病本身也有可能原本是有雄性秃，然后有雄性秃再加上一个圆秃，突然这个让它一下子掉得快。那在这时候其实也不是说我们需要立刻解决，因为你这个病的话它有轻重缓急，你有掉得快的部分我们一定是先让它恢复。那如果说好了，今天圆秃的部分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缓解改善，然后剩下可能还有雄性秃的部分，再来针对雄性秃的部分看是该怎么样子去治疗，而去治疗我觉得这样子才是比较好的状态。其实你看光这些哦，像这根毛头顶的头发那么多，那你就要去找这种长起来就像惊叹号的这种的毛，那这种它其实就是圆秃很蛮典型的特征。其实这个东西常常有时候我们在看病的时候也都会忽略掉了。
躯体变形障碍适合接受植发手术吗？
这个题目是非常大的题目，就当我们分两个方面来讲，就是说它能不能手术，就手术本身我觉得种是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基本上你只要就像我们在种植物一样，你有土地，有水分，有光线，然后这个植物种下去它就会长，只要种适合，种适合的位置它就会长。那植发也是，你有这个头皮有血液循环，然后这个毛囊移过来，然后它有好的这个血液循环，那你这个插秧下去的话时间到了它就会重新再冒出来。所以就植发手术的这个手术的过程，我觉得是一定是可以手术是没有问题。不过这一类的病人他其实是在手术的时候是非常困难的。好，那我这边大概从顾问上面讲，就是说他我们叫 BDD 哈 ，Body Dysmorphic Disorder 哈，它这个就是一个有人讲说体相障碍的哈，它是算是一种精神的一种疾病。那病患他会过度关注自己的体相哈，并对自身的体貌缺陷进行夸张以及臆想。好，那在大多数的病例里面，病患关注的对象是一个或数个很小或根本不存在的缺陷。好，所以其实有很多 paper 在检验这个相关的研究，他发现是在一般的人群里，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里面，可能会有3%到5%的病人其实是稍微有一点点 BDD 的倾向啊。不过来接受美容手术的里面，有可能高达10%到15%的病人其实是有一点点 BDD 的状态。但一般都会觉得说，像这类病人，你其实很难去满足他想要的部分。那很难满足的点是在哪里？就是说你今天你可能手术做完，那你做完的话可能以95%、99%大部分人的眼光都觉得很 OK， 可是他总是能够在你的这个手术的成果里面找得到很小的细节，他会有一些细节不满意的地方。那甚至人家做的研究是说，即使是他这一次觉得你这个手术状况还 OK， 你再过了3个月、5个月、6个月、1年以后，他总是有办法在这里面又找出其他的小的细节，因为他每次照镜子的时候就会一直专注在某些的地方，然后会找出一些更小的问题，而这些小的问题的话可能是一般人其实是难以察觉，或者说根本就是完全不重要的地方。甚至他有时候他可能是这个区域没有问题，但是又有新的区域又有新的问题。所以这一类的病人的话，其实对我们医师来讲的话，做植发手术其实是蛮麻烦的。那你问我有没有遇过这样子的问题，当然你只要手术做得够多，你就一定都会有遇过像这样的病人。他每个人的程度是轻重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那这边要特别提到一个点，就是说国外大家有做过一个研究，他们是叫 DASS 一个量表，D 就是 depression， 然后 A 就是 anxiety， 然后 S 就是 stress， 就是说它是在衡量一个人的负面的情绪。那他们发现透过了植发手术，然后到术后可能10个月或12个月，病人的 anxiety 跟 stress， 就是你的焦虑跟压力的部分，它会得到缓解，它会这个分数它会有进步，但是 depression 的部分它是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所以其实植发手术本身它是可以改善了这个病人他的有一点点负面的心理状态。所以如果站在这个出发点的话，那你说心理有问题的病人是不是我们就没办法手术？其实也不是。你如果说你站在这个出发点，你会发现有些他可能症状不严重，那你其实透过植发手术，他可能让他的自信心增加，让他解决他的焦虑甚至压力等等的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有帮助。但是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量表。好，那这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叫那个Default Appearance Show Scale， 它其实是个叫 DAS， 但是另外一个量表，但是这个是在量化，就是一个人他精神上面的影响的这个量表。好，那这个部分这个量表它就比较特别。那这边量表做的这个结论在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好， 这部分就是说，当然这里面他把这个每个人都填完这个量表，他会有一个分数，那这个分数出来的话，就会知道说，哦，这个病人他其实对于自己的外观对他产生这些焦虑的这些影响啊。但里面的话，他有分，如果说你出来的分数是比较高的话，他有可能是在 extreme 的，那可能有些是比较严重，是在 severe。那我们自己可以看这张图哦，就是说你原本在手术之前是蓝色的这个部分，那手术后十个月，因为他头发长起来的话，他的原本的这个对他的一些negative 就是一些负面的影响，它减轻了，它甚至变症状变轻了，所以就是说它原本是对它的外观它是不满意，但是它有一些影响的话，有些病人其实是得到了改善。可是最重要的是这个部分 extreme 的部分，它在 extreme 的部分它最特别，就是说这个病人你其实在手术之前是蓝色的这一块，跟手术之后十个月是红色这一块，有没有？这两个相差没有很多，好，就是说你假设你是极度他对你他的外观是极度有生病的这个病人的话，你其实做了很完美的手术，他实际上对他的状态并不会有进步多少，好，所以我们从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这样子的病人，他或许想要来手术，可能我有自信我可以把你的手术做得好，可是实际上他的问题他并不是在他讲的这个 M 型这个部分对他的影响，而是说他是本身属于精神层面的问题。所以这样子的病人的话，简单来讲就是说你怎么手术他都不会到他会满意，好，那你如果说今天怎么手术都不会到他满意的话，我们需要的并不是说我发挥在更高超的手术技巧，然后达到你无懈可击，让你完全没话讲，而是说我应该是把你转介到可能心理医师那边去寻求另外的一种解决方式。所以这边讲说 BDD 的病人是不是适合手术，我觉得是可以用这样的量表，然后我们会看一下你出来的这个分数，那如果说你的分数是我们还可以接受，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会对你有改善，那我觉得在这个状态下是可以手术。但是如果说你是属于这里面是属于那种非常偏执那个 extreme 的这种 case 的话，我们不会手术的理由是手术并没办法解决你这样的问题，而是你可能需要的是转介到心理医师那边去寻求另外的处理，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需要为你做的事情。
发际线是不是越低越好？我可不可以自己决定发际线的高度以及形态？
因为我在国外参加的那会议里面，我觉得有人提到一个论点，就是说大家最常讨论就是说，哎，你的发际线是要怎么设计？但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说你如果说拿一支笔请病人自己画发际线的话，他常常画出来的那个形状或者它的高度，甚至那个旁边的圆弧度，你都会看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怪异，决定出来的高度啦、宽度什么那些都会显得很夸张。然后当然很多医生就是说啊，他会一边叫病人自己手画啊，左边的话他在画他可能依据学理上把它定出来的高度宽度，然后再给病人去比较两边的差异，然后他说大部分的病人他其实看到医生画的，然后跟他自己画的最后选择都还是医生画的。那我觉得这个也有道理，只是说我自己我平常在看的话，但我也不太那么滑稽说叫你先自己画画看，我觉得那种有时候自己在画，其实有时候在门诊都会浪费很多时间。不过我通常我会从他的年纪，好，今天当然很多病人都会觉得是发际线越低看起来越年轻看起来越好，实际上你发际线种的越低，你就是前面这一段空的部分它需要种的数量就会增加很多。那我们知道后脑勺的头发是有限的，它并不是说你想要多少头发就有多少头发，毕竟目前毛囊复制都还未可行，如果说已经到毛囊复制可行的年代，或许你想要种多少它真的是有多少，但是现在是还没有到那个年代，所以我们还是要把你后等部的头发这个毛囊要做很好的利用。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你把发际线好，当然很多病人会讲说这根我从国中到现在都没掉，所以我国中的时候是在这个位置，好，他会希望说他国中的时候在那个位置，那我是不是手术就直接种到最前面那个位置。不过现在重点就是我在讲嘛，就像我小儿子，他小时候他的发际线是比较低，那甚至旁边是还远远的，然后远远边边是须须的头发，好，看起来很可爱。好，当然他现在进入到青春期，慢慢开始有男生应该有的样子，然后觉得看起来变帅了。但当然我们就是说，你其实并不是说你的发际线越低旁边越远越好，你要想这样子的发际线，你或许你在10岁、12岁你觉得是好看的。可是重点是没有人到70岁的时候想要是一个可爱的发际线，好，因为你到70岁，当然我们讲说在什么样的年纪，他有什么样年纪的样子。当然我们 并不是说你需要保持老态龙钟的样子，但是我会觉得它这个发际线的变动它是还是有一个一定的范畴，所以我们在这个设计发际线的话，其实我会设计的就是说你到老那你再看起来这个发际线的形态都是够用的。好，那当然通常我在设计的话，我心里我会有一把尺，那我会知道说啊怎么样的高度宽度啊怎么去画会比较好。那我会跟病人提一件事，就是说我现在画的发际线是我认为对你最好，可是可能是我觉得是最低的位置，希望你不要再比我画的这个位置还在更低。好，但是如果说你觉得不用到这个位置，你觉得稍微高一点点啊，不用到这么年轻，没关系，我可以接受。但是你绝对不要跟我说，我觉得我比你这个发际线，我觉得好像再多下降个一两公分，我觉得心里才会舒爽。因为这样子的话，实际上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其实违背就是一般教科书上建议的方式。那我当然就手术本身我是做得起来，可是常常这样子的。做完的发际线有可能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它会有一些额外你想象不到的这些的苦果会产生，但我不希望到时候为了这个部分会有纠纷，所以大概是这样。所以倒不是说是越低越好，因为低越低需要毛囊的数量越多，第二个话是这个发际线你还是要想办法是要让它弄到50岁60岁70岁都还够用。那你如果说你今天弄到一个适合的发际线，你到60岁你都还够用，那你说60岁之后你觉得哎，我发际线好像再低一点比较，我觉得等到那时候你再讲这些事情，我觉得那个比较没什么关系，因为老实讲你后面再掉可能不会那么多，假设我们那时候再算一算你后面的资源还够，到时候再来随心所欲的依照你想要的变化去变。但是我很难在你20岁的时候就用光了你后脑勺的毛囊而不去为你的日后去着想这件事情，其实这个部分在我们这边是做不到的。对，好，那大家听完我今天的解释是不是好？对医师有时候你进去他跟你讲说你不适合植发手术，因为有时候我们虽然只是轻描淡写讲了这一句话，可是它其实背后有时候是代表着其实有很多的不同的意义。当然如果说大家对这个生发啦植发这个知识有兴趣，欢迎持续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的频道。好，那你其实按这个按赞其实只需要你0.2秒的时间，不过你的鼓励其实对我们都还是蛮有帮助。那如果说大家在这个影片底下的留言，如果你想要问的问题，其实我同事有看到他们都会提醒我，就会立刻帮大家做解答。好，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我是 DCDC 生发诊所院长朱冠周，你想有法我有办法。